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一点我们讲了长老教会的这个权柄的施行的性质，就是它的神学根基。第二，我们来看长老教会牧养神学的历史梳理。我觉得这个历史还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是在做沙盘推演，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说先辈们曾经是怎么牧养教会的。那自从公共宗教改革之后呢，这几百年来在长老教会的传统当中，牧养主要有四个阶段的发展。我们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看，他们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一样，来给我们当代有很深的塑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就是改教家们奠定了牧养神学的基础。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的要点是，改教家们重新的发现了基于福音的牧职的呼召。因为牧养这件事情是跟牧职连在一起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位神学家加尔文，当然他是一位非常出彩的神学家，告诉你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事实上当他活着的时候，在当代他最首要的身份不是一位神学家，而是一位牧师。加尔文最首要的身份，我们容易忘记他这个最首要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位牧师。他认为教会的日常的牧养就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所以在加尔文的客厅里总是坐满了人。他家的客厅总是向那些寻求意见的人开放。我在去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加尔文几乎认识日内瓦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他去探访那些患病的懒散的人。在一本自传传记当中记载说，加尔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日记里记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我终于有了那么一两个小时，家里停当了，可以安稳下来休息一会儿了。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下来，这个中间的一整天的时间，家里络绎不绝，人来人往，就没断过人儿。这个我们有点震惊了，对吧？问大家符不符合规矩啊？这个事儿没规矩。保罗讲道是不是喜欢拖堂？讲到半夜，甚至你讲到半夜，一个人从床上栽下去死了。哎，如果这样的事今天发生在某一间教会，这个牧师是会不会被起诉？这个事太大了，对吧？但我说过了，刚刚说过，关于讲道和牧养的事上没规矩，没规矩，哪里来的规矩？积极的、主动的、不断的去做、不断的突破上限的一个事儿。保罗讲道拖堂，拖到一个地步。这个样子，加尔文家里络绎不绝。我再讲一个生动的例子哈，为什么我会特别的怀念这位牧师，就是起初带领我入门的那一位牧师啊，张牧师。在我记忆当中，他给我立下了一个相当好的牧养的一个规范，不是一个规范，其实是一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服侍的时候，几乎因为他就住在教会，几乎他家里就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的地步，就是他天天跟弟兄姊妹来聊天，并且聊天也不一定多有主题，就是使劲聊，聊圣经，聊生活，聊婚姻，聊家庭。我们小的时候就聊学业，我们恋爱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聊恋爱。我后来在想，这个其实他在积极主动的施行那个牧养的权柄。这个事儿，这个叫带门徒，你知道吗？带门徒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断的敞开自己的生命，也敞开别人的生命，并且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是很享受的，不是别人，不仅仅别人很享受，其实他自己是很享受的。所以呢，牧职的呼召啊，有的时候你必须承认， 需要很多的自我破碎。如果你是做学者的呼召，如果你是做神学家的呼召，不太需要破碎，好好读书，好好写作就可以了，躲在书房里使劲读使劲写，基本上就忠于上帝了。但如果你是做牧师的呼召，说实话，一个牧师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安舒的区域。牧师、长老、执事，同样的都一样的原则，因为这都是圣职嘛，都是堂会的圣职。牧师、长老、执事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安舒的区域，把自己的家门打开，把自己的生命打开，然后去打开别人的家门，打开别人的生命。这一点是读多少书都比不了的事儿。这一点也是无论我们的时代有多少出彩的名目和神学家都比不了的事儿。因为所有的名目和神学家都不能去信徒家里坐坐，抱着他哭，为他祷告，听他倾诉，名目和神学家都做不了这个事儿，但你可以做得到。这就意味着任何一间教会的牧者，即使你的恩赐很普通，也是任何的名目和神学家都取代不了的，完全取代不了的。因为这一群羊是上帝托付给你的。苏格兰长老会的奠基人约翰诺克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教会管理法规》，是这本书把整个长老会的圣职确定下来。他确定了三样圣职：牧师、长老、执事。当然，因为当时诺克斯创办了很多基督教神学的教育机构和学校的老师，他把那些做老师的人但又不是圣职人员称之为叫做教师，所以有四类：牧师、长老、执事、教师。那牧师、长老、执事呢，是在教会当中堂会的圣职人员，那些在教育机构和学校的老师呢，不是圣职人员，但是充当教导者的角色。诺克斯在《教会管理法规》这本书当中把牧养跟教会当中的圣职连在一起。他特别这个对当时的就是一般的会友提醒他们，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人做你的牧师，这意味着你把你的灵魂托付给了他。这件事儿一点儿也不比你找对象更简单。哇，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对不对？今天很多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还是回去好好祷告祷告的，啊，禁食祷告40天，对吧？啊，我们祷告40天，然后再见面。今天很多教会选牧师的时候，一拍脑袋就选了，对吧？看起来很随意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所以在苏格兰长老会，它的圣职产生的过程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谨，甚至非常的慎重。它基本上有三个程序。第一个程序是民众选举，就投票。哎，这个在当代已经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别忘了，那是在500年前。在500年前这件事是不可思议的，但诺克斯立下了这样一个的根基。然后经过民众选举之后呢，他们开始对候选人进行考核考察，就是考试。第三，考试通过之后呢，他们开始进行公开的确认祷告劝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案例。很显然，我们今天500年之后也依然在用这套程序，你发现没有？我们还是在用会友大会选区会考召集公共聚会案例，我们就是这样走的，对不对？诺克斯500年前就定下了这套规矩。为什么他要定下这个？因为牧养是发现基于福音的牧职呼召，对教会牧养来说，这是一个奠基性的阶段。它主要取自于《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 他要确认说你一旦领受了这个呼召，这个属灵的责任就托付给你了，这个非常的重大，重大到一个地步，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什么监督，监督就长老嘛。你们要做两件事，第一为自己谨慎，第二为全群谨慎。说实话，如果你仅仅是一个信徒，你可能更多的只为自己谨慎就可以了，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教会的牧者，仅仅为自己谨慎是不够的。上帝要向你交账的时候说，哎，我啊，上帝，我每天都读经祷告灵修，我每天都还是好好奉献好好聚会。上帝问你说，你是牧者吗？如果你是，你交不上账。为什么？要为全群谨慎。有的时候你必须承认自己好好追求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你能激励大家一起好好追求信仰，这个事太难了。这个就是牧养的功夫嘛。而这个牧养的功夫太难了，而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清教徒时期到第十八世纪。这个时期呢，发展出了一种扎根圣经又富有应用性的牧养神学。你知道，在当时不仅改教家们是这样做的，当时的清教徒们，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牧养什么特点呢？他们的牧养不满足于只是接受某一些的信条作为正统的教义，他们还强调信徒真实的经历福音，真实的去应用福音实践的那个过程。这就是清教徒的特质。清教徒当然坚持信经信条，但是这个信条怎么去应用，生命怎么去经历，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不仅清教徒，这个英国的是这样的，荷兰也是如此。我们理解的，我们知道的著名的那个理所当然的侍奉的作者布雷克，他是荷兰改革中的第二次宗教改革的代表。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每一个人对福音的真实经历。啊，请注意哈，说这个话的前提是他都有信经信条啊。他强调说每一天认识什么事呢？因着自我中心，因着抵挡上帝所带来的愁苦和罪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认罪和省察嘛。他强调这件事很重要。然后呢，在因着自己自我中心抵挡上帝带来的愁苦和罪恶的认识的前提下，每一天去投奔耶稣基督的拯救，每一天在福音的拯救里面生出感恩和顺服。所以你发现了，省察认罪，思想救恩，与基督联合，然后生出感恩和顺服。这不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经典三要素吗？第一问，经典三要素，愁苦、拯救和感恩。这其实是一个福音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持续工作的一个动态过程。可惜的是，其实很多人都打破了这个动态的过程。第一，他既不为自己的罪恶愁苦；第二，他也不去投奔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第三，他也不会生出感恩和顺服来。于是就成了挂名的宗教徒，表面的宗教徒。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把这件三件事给理清楚了。第一，坏消息；第二，好消息；第三，盼望。坏消息就是认识自己的自我中心和抵挡上帝带来的罪恶和愁苦。好消息是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担当我们的罪恶。盼望是因此生出了内心的感恩和顺服，这个活力出来了。有时候这个火呀，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不扎根于福音是很难生出这个火的。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他们的牧养是什么，就是扎根圣经，富有应用，把福音真道应用到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去看清教徒的牧养的时候呢，他们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非常有意思。第一，首先呢，他们在牧养当中会做三件事。第一，首先强调分辨会众的属灵状况，这是辅导的前提。什么意思呢？你要牧养一个人，你要帮助一个人，你首先需要什么？ 真正的去认识他，了解他。你真正的知道他的光景，你要分辨他的属灵症状在哪里，他是因着信心啊，还是因着偶像啊，还是因着软弱啊，还是因着罪恶呀、啊、你去分辨。这是不是牧养的前提？所以探访太重要了，所以聊天太重要了呀，所以去了解他太重要了。因为你不了解他，你凭什么能够牧养得到他？根本牧养不到嘛，他你怎么知道他需要什么？这是第一步。但是第二步呢，他们不仅仅要做一个认识和了解的过程，他们还要对这一个人进行具体的彻底的研究。就是他们的牧养会很具体很落实。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当时的清教徒抑郁症这件事儿，抑郁症听起来是现代病，对不对？但是当时的清教徒已经开始涉及到抑郁症，清教徒会仔细的研究造成他抑郁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而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说抑郁是罪。哎，今天很多人说，哎，你又抑郁了，这个罪悔改，很多牧师是不是这样做的？没那么简单粗暴啊，要凭信心，要顺服，要喜乐，要悔改就完了，对吧？但是他也知道要喜乐，但是人家喜乐不起来呀。所以你知道清教徒怎么分析抑郁症吗？他会分析这几个方面。他说抑郁有可能是因为缺乏信心，有没有可能？就他因着不明白真理而缺乏这个对真理的信心产生了抑郁，有可能，对吧？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第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陷入到了试探当中，有没有可能？就是他被罪恶辖制，被偶像辖制而陷入抑郁当中，很有可能，对不对？而第三，他说他也有可能是因为正处在巨大的痛苦当中被伤害而导致的，哎，有没有可能？这是生命处境嘛？他在巨大的痛苦当中伤害，他心情非常的低落，甚至抑郁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他说还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巨大的艰难当中缺乏能力去面对，就很沮丧，产生抑郁，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难处，他没有，他缺乏恩赐，他缺乏能力，他面对不了，于是就沮丧抑郁，很有可能，对不对？甚至清教徒都分析说，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睡眠不好，他身体有病造成的，对不对？这个很符合神学啊，因为上帝其实创造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会影响心灵，心灵会影响身体。哎，我罗列这些的这几项，大概有六七项，清教徒的分析是不是非常好？几百年前的清教徒的分析比今天很多传道人的分析都更深刻。所以清教徒为什么被称为灵魂的医生？因为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处理得很细致，而牧养是一个细活呀。这个细活如果处理得简单粗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牧养人心。简单粗暴的只能是结论。最后，这是第二点，这分析，对吧？第三点，他们还提供解决之道。第一点，认识他，了解他；第二点，分析他；第三点，他提供解决之道，就是他帮助人来应用圣经，他帮助人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当中，并且提供非常具体的建议。各位，你绝对不要以为说信徒读了圣经之后他就会应用，不可能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预设。你要帮助他把圣经真理应用在他的生命当中，不应用真理的传道人几乎等同于哑巴，几乎，这是加尔文说的哈。如果你不应用圣经真理，几乎等同于哑巴啊。传道人等同于哑巴什么意思？就是你没在讲道嘛。因为神的话一发出，分解出来就发出亮光。你怎么分解出来发出亮光？目的是为了照明他的黑暗，使他从黑暗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是不是应用？这就叫应用嘛，对吧？所以我们如果给人辅导牧养人，这三点都需要，但是不要跳得那么快，直接到第三点哈、啊，先去认识他，了解他，倾听他，知道他的状况，然后再分析他，对不对？分析产生这个状况的许多的原因，最后才给他应用建议。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你去读清教徒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应用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明确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非常 具体的，而不仅仅是给人家一个模模糊糊的原则，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哎，如果一位传道人，如果别人来寻求他意见的时候，他每次都告诉大家说，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就看你自己了，那这个传道人就应该被开除，因为他不负责任，他不负责任，你知道吗？每次他都给人家说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对不对？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嘛。你认识他，了解他，倾听他，你帮他分析之后，最终真的，如果你真认识他，真了解他，真爱他，你查验到了他的某一些动机，你认识到了他的某一些处境，你把圣经原则给他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路没那么多的，路真的没那么多。即使对另外一个人来讲，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但对他来讲就不可以。这个就是牧养啊。比如说对另外一个人来讲，他压根儿没有那个问题，真的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但是对他来讲可能真的不能做那个对别人来讲都可以的事，因为那个就是他的偶像，因为那个就是他的罪，那个就是他需要去对付的事情，他就要特别的不去那样做。这个就是牧养吗？所以牧养就是个别性的了。你以为只讲原则就可以，原则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但是对那个人来讲没有那么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处境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你去牧养的时候千万不要仅仅给一个模糊的原则，你需要一一的用神的话去处理他那一个具体的问题，一旦涉及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明确，非常非常的明确。所以这个时期是长老会牧养神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就是扎根圣经富有应用性的牧养神学。好，第一个时期就是改教家们把牧养基于圣职的呼召的责任的庄严和严肃性，就是意味着每一个圣职人员都逃不掉这个事儿。第二个时期，扎根圣经富有应用。好，第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长老会整个世界迈向了现代社会。你知道迈向现代社会的时候，整个全球性的教会都要面对一个话题，就是思考如何面对世俗化，面对不冷不热的问题。世俗化和不冷不热成为这个时期的神学牧养的一个重点。你知道在19世纪教会面临了世俗化和不冷不热的挑战。你仔细去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19世纪的各种版本的复兴运动可以说都是对世俗化和不冷不热的回应。连这个敬虔主义，连这个灵恩运动，连这一个大复兴，其实都是对不冷不热和世俗化的回应。连约翰威斯理都是这样的，都是对这个事儿的回应，只不过每个人的回应确实不一样，也产生了不同的宗派。在这个时期怎么面对世俗化，怎么面对不冷不热，是牧养的思考的一个重点。好，在这个时期长老会是怎么来思考牧养神学的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长老会的牧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把公共主日崇拜和主日的解经讲台作为牧养最基本的方式。我再说一遍，这一点可能有点惊讶，对不对？因为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来讲，我们觉得什么叫牧养？探访、关怀、吃饭、爱宴、小组、团契、游玩叫牧养。确实这些事也是牧养，但是这些事都必须扎根于公共敬拜和主日讲台。我也认为这是长老会能够持续不断的健康成长的一个根源。因为如果不扎根于公共敬拜和主日讲台，所有的团契活动、游戏、玩乐、关怀、探访，最终会迅速的沦为人本主义的、小资情调的和那种人际关系的俱乐部。这就是自由化的自由派产生的原因。是的，有的时候或许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教会的主日的公共敬拜和教会的主日的解经讲道 不仅有教导的功能，还有强大的牧养的功能，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可惜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通常都是失去了主日公共敬拜机会的人才深刻的发现这一点。当他有公共的主日敬拜的机会的时候，不觉得多宝贵，失去的时候，分到各个小组的时候，才觉得这个事儿好宝贵。这个说给我们教会听的，对吧？好，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麦琴读经法的那个麦琴，他非常的郑重对主日讲台的使用。麦琴一生几乎没有写任何的神学著作，全部都在写讲章。他一生留下来的几乎全部都是讲章和灵修著作。哦，这一点相当有意思。用麦琴自己的话说，无论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说什么，如果他在私下里没有以同等的热忱与会众面对面的说同样的话，那么他的讲道不会被人们重视的。就突然发现了，他把这两件事合为一件事，对不对？他觉得在讲台上说什么，在私下里要同等热忱的跟会众面对面的说同样的话。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意思是牧养跟那个主日讲道压根他就是一回事儿。你不能把它分割成说主日讲台的时候人模狗样的，私下里不管不顾，那就完了。你的讲道没人会听的，绝对没人会听的。他凭什么听你的？他为什么不可以去听唐崇荣的？反正你也不跟他聊，唐崇荣也不跟他聊，对不对？他凭什么听你的不去听凯乐的？你跟凯乐在他生命当中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就是你去爱他，你去关怀他，你去探访他，你跟他聊天，你了解他，凯乐不了解，区别在这里。在这一点上你是比凯乐更强的，对他来讲你是比凯乐更强的，因为你是不可被取代的。但是今天很多牧师自己让自己可以轻松的被任何名目取代掉，这个太可悲了。各位神学生们，各位未来的传道人们，你一定要知道，当你去服侍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你对你所服侍的这群人是不可取代的，你不会被任何的名目取代掉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时有一位牧师叫做波南尔，他这样写道，他说，对于人的灵魂来说，一位在理论上持有正统观念的牧者，他不冷不热的侍奉所带来的毁坏，常常比一个在教义上有错谬的人给人带来的毁坏更要命。震不震惊？他说，如果你有正确的观念，但是你却不冷不热，不温不火，你却很世俗，你却不爱人，你却不牧养，那么你给人带来的毁坏甚至比一个在教义上不那么精确的人给人带来的毁坏更严重。哎，因为在教义的精确度上每个人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对不对？只要在大基要真理的大框架上是承认使徒信经的，即使在某些观点上他可能都糊涂的，但是他热心爱主，殷勤服侍，是不是能造就人？当然能造就人哈，这个得承认哈。但是如果你神学很精准，但是你就是不去爱，不去服侍，你就是不去牧养，你就是不冷不热，那这个毁坏太大了。换句话说，在这个角度，死正统比活的不正统危害力更大，死正统比有活力的不正统危害力更大。所以迈向现代社会，怎样面对世俗化，怎样面对不冷不热，是这个阶段的长老会牧养神学的思考。这是第三个阶段。最后第四个阶段就是20世纪到今天，这是一个眼花缭乱的时代。这个时代牧养人们创意性的更多了，各种团契，各种小组，各种 俱乐部各种活动开始在这个阶段不断的被有创意性的做出来，对不对？这个是事实。那长老会在这个时代的牧养的思路是什么呢？第一，回归古旧的福音；第二，发展合乎福音的圣经辅导、教牧辅导。你知道，在眼花缭乱的当代，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思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福音依然是古旧的，同时你必须知道，我们的牧养必须是有创意性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福音是古旧的，我们的牧养必须是有创意性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古旧的福音应用在时代人心处境当中的时候，必须切中这个时代的人心的艰难，切中这个时代的偶像，切中人生命的处境的需要，对不对？是不是需不需要切中？你当然需要切中。坦白来说，你今天去这个信徒家里牧养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很少的提三位一体，对不对？但是你可能需要提更多的关于信心、悔改、认罪的话题，提更多的婚姻家庭的话题。为什么？你要知道，在2000年前初代教会，教父们去信徒家里牧养的时候，他需要牧养的主要的方式是提三位一体。真的是提三位一体，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回到古旧的福音当中，但是从古旧的福音里面必须不断生产出长新的东西来。没有人可以刻舟求剑，没有人可以照搬500年前，没有人可以复刻加尔文。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你没加尔文那么大的本事，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你所牧养的会众跟加尔文所牧养的会众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复刻加尔文。所以我非常感恩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兴起了很多扎根古旧福音但是非常有创意性的牧者，比如凯勒。凯勒当然他在扎根古旧福音，但是他的创意性真的是很大，并且得到了曼哈顿的那群人，比如迪马可牧师，国山浸会的主任牧师，他真的在不断的做创意，对吧？创意性的牧养。在20世纪这样一个眼花缭乱的时代当中，我们思考我们在神学教牧上给时代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回归古旧的福音，但是要发展出有创意性的教牧实践来。你要知道，当年加尔文的教牧实践也是有创意性的，对不对？只不过今天我们觉得创意性不大了，因为过了500年了。再举个例子，当代的圣经辅导，当代的圣经辅导其实就是这个思路。第一代的圣经辅导亚当斯，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你可能觉得他的辅导模式太粗糙了，对不对？啊，太极端了。抱歉，你回到他的那个时代可能也不会这样想。
再极端
的更好。比如说亚当斯，我们从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去看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特别强调所有的改变先从头脑和观念开始。但问题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当他没有感受到被拥抱、没有被爱的时候，当他没有吃饱、没有人多陪他走几里路的时候，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头脑根本不可能改变。所以后来的圣经辅导第二代和第三代强调的更加平衡，一个人的改变不有可能不是先从头脑开始的，也有可能是先从心开始的，还有可能是先从行动开始的，你知道吗？不一定都是先从观念开始的。哇，这个就变得很复杂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一个处境当中，我们在一个眼花缭乱的时代当中，如何的持守古道，不断的有创意性的去发展合乎福音的教牧实践，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持守古道，坚持信经信条，坚持圣经的绝对权威，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你要有这个观念就可以了嘛。但是坚持的基础之上去不断的 有创意性的去落地应用，这个真的不容易。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持守古道，就容易走向自由派，就是渐渐的把牧养这件事变得以人为中心，喂养人的私欲，体贴人的意思，只强调爱心的重要，合一的重要，而忽略了基本的真理的标准。有没有可能走到这个地步？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创意性的应用呢，我们就容易躲在小楼存一统，只持守古道，没有创意性的应用。你讲的都对，但是没人愿意听，你就是在以刻舟求剑的方式来坚持古人的遗传。但别忘了，你永远无法复制别人。要知道，连古人的那个遗传在500年前都是人家创意性的一种方式，都是在那个他们那个时代鲜活的福音应用。所以你不鲜活能行吗？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长老教会的牧养体系的第二点，整个教会牧养的神学的一个历史情景的梳理。